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听众朋友，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大家好，我是周大吉。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吗？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刚才呢，大吉已经介绍了自己，我呢是周素琪。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吉的弟弟周大福。
我是周大福的爸爸周广亮，当然也是周大吉的。
对，我刚想要加入
周大吉的妈妈吗？
周大吉的爸爸，
我是周大吉的爸爸。
是的，认识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
周大吉觉得我的笑话是不是很高级的幽默？
是我们是一家人。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一块讨论的这个题目呢，是两个孩子非常有兴趣的。
我们也有兴趣，我们大人也有兴趣的，谈恋爱，
谈恋爱，对，
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兴趣？
很有兴趣啊，
很有兴趣。可是你的那个语调呢，是好像不太
有很有兴趣啊，
很有兴趣。周大福呢，就怕羞，就不太讲。那首先呢，我们在这里介绍，你们也可以发表高见高论啊。在爱中呢，在谈恋爱当中呢，我们可以把所有谈恋爱的人呢分成几类。很有意思的，大部分呢我们都会看到这几类的，但是这几类呢都被称为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们看看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好不好？第一类呢叫一见定江山。
哇，什么叫做一见定江山？
好像武侠电影一样，武侠小说一样。大吉，你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是不是说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们两个就结婚，是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
也就是说，
对，简单说就是这样，单刀直入的向对方表明，我爱你，我们结婚吧。我妈妈呢很喜欢你，我们家也有地，我们可以做农夫，种地，50年。白头到老。
对，我要讲的就是一个非常含蓄内向的人呢，当他心里面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是没什么一样，但是暗地里面呢却非常刻意的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
哦，所以你讲那个内向含蓄，就是这一类个性的人比较容易一见定江山。
对，
就是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哎呀，这个小姐那么看了很久，就送一朵花给她，然后给她一包礼物，就是一见定江山。
对，
就是我的一生一世就是你啊，请你。
这种个性的人就比较
不准跟别人吃饭了，就这样。
对，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雪中送炭。
哦，听起来很好啊。冬天他很
很需要的时候，
很辛苦的时候呢，你帮助他。其实呢，雪中送炭型的谈恋爱呢是什么样呢？就是你看到一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他很可怜。你觉得你觉得他是
同情
很需要帮助的，哎呀，他真的是需要结婚他的家庭啊各方面都需要帮助，你觉得哎呀，我娶了他来或者是我嫁给他就能帮助他，就能服侍他有病的母亲父亲。雪中送炭型呢炭型呢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来结婚。
那这两种都是爱中的迷惑了，
就是他有不完美的地方。
对，这个我觉得雪中送炭他的那个本意是好的，但是我看雪中送炭型好像不是很，
因为你谈恋爱呢，你结婚呢，是不是一定是为了帮助救济慈善事？
那不是正确的。
对对对，
对。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是周大福他有兴趣的。
第三种是什么呢？大福
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型的。
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谁呀？他姓罗的人跟姓朱的人吗？也不是啊。
他们是一对年轻的恋人。
英国人，对不对？
对，
莎士比亚
小说
的。
那他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特性就是。他们一对，就是他们双方的家庭都反对，以后有很大的压力，而且他们就是偷偷的互相恋爱。
然后呢，就觉得这么大的压力，《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小说呢，就是他们两个最后殉情了，对不对？
对。
那有的呢，我们说今天的人谈恋爱不一定是要这么极端、这么痛苦，但是也会说：“哎呀，爸爸妈妈讨厌我，我们两个或者不接纳你。”我干脆跟你一起到另外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远的地方，我们就一起同居吧。
就是两个人离家出走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不
受到压力而两个人 这个跑掉的。
对，如果是用中国文化来做个例子的话，就可以说金庸小说的《神雕侠侣》杨过和小龙女，他们一对师徒呢，虽然是师徒关系，在中国的文化上就是禁止结婚，但是
对啊，不可以。
他们两个相恋，所以不管大众都说什么，他们自己两个就是这样，
就跑到山上去了吗？
对，
这个大吉的这个例子呢，很切实。
他是谁？杨过哈，
是和小龙
女。哦，杨过是很出名的。
讲到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第四种了。
这是今天农村常会有的。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常常面对的压力就是大众的压力，不单是大众的压力，甚至来自家人的压力。
对啊，主要就是家人长辈的压力，通常呢跟年纪有关系的。那么再讲，通常呢是跟男孩子呢还是跟女孩子有关系？
我觉得跟女孩子是有关系的。
对，那所以大吉大福可能就是不太关心这一类。
从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呢，我们都看到有些女孩子18岁了，但是呢父母亲呢就急着让她结婚。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从河北打电话来，她现在在广东，她告诉我她18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给她定了亲，然后呢20岁结婚，没有想到结了婚不到2个月呢，丈夫就有婚外情了。所以呢她一直在那里哭，然后呼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因着这样的压力而结婚。
嗯，现在我们讲到几种恋爱的就是不太完美的这个型啊，1、2、3、4，4种了，对不
对？
那么第五种呢，这个型的名字很好，但是内容呢却需要解释。周大福讲一讲是什么型啊？
任重
道远行。哇，听起来呢是很伟大的，任重道远。
那什么叫做任重道远呢？
你们来听，我用啊20分钟来解释哈。啊，
两分钟。
任重道远就是说，比方说一个人呢，讲杨过跟小龙女好了。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那这个老师帮助这个学生温习功课，学生如果是女的话，那么本来是很好啊，可是周围的亲戚啊朋友看到，哎呀。啊，你杨老师帮助小龙同学温习功课，哎呀，半年了，你们是不是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呀？你们是不是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哎，老师一听，问题严重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这个风声传出去了以后呢，每个人看到杨老师呢，就说：“哎，杨老师，恭喜你，你的学生呢，他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妻子。”那结果风声传出去呢，就有了压力，对不对？
嗯。
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在中国社会里面来讲呢，已经跟杨老师谈恋爱了，杨老师又是年轻大学刚毕业的很好的老师，结果呢，就来了，老师要任重道远，他说：“为了道义，为了责任，为了你的前途，我娶你。”
嗯，
当然呢，两个关系可能好，但是这整个的这个起因跟动机是因为外面的某一种传说，好像压力，但是不是人家逼他结婚的，那么为了负责任，为了这个名声的问题而结婚的，这叫任重道远行。你们猜在今天的社会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应该也会有吧。
对，他们都在那里深深的
思考，
以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嗯，
这是第五种。
第六种呢？第六种就是纯属灵形了，
跟我们空中辅导的这个节目跟听众朋友有关系。我来看一看
呢，
哈。
什么叫做纯属灵形呢？就是基督徒在选择配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不能够忽略圣经当中的绝对性的一个原则，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对不对？我们信耶稣的呢，一定要找一个信耶稣的这个同伴，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为了这个缘故呢，他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极端去了。
就是呢，我这个想起我们以前一位刘局长他讲的话，就是他看女孩子最怕找对象的人说那个女孩子每天祷告，他说他不一定能够成为好的妻子，因为呢。单单属灵到一个极端是一个不健全的属灵，就是他可能不做家务，也不关心养孩子，也不注重家里面要做的做妻子的责任，
那就不对了。
对呀，就是所谓的属灵是纯属灵呢，纯到一个地步呢，极端的，这就不好了。
就是说两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忽略了恋爱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课题，比如说两个人要彼此学习啊，同时也就是忽略了谈恋爱必须要达到的这个功能，彼此认识对方，那这些呢，我就觉得走了一 这个极端这一方面。
那讲到这里，我们介绍了六种这个谈恋爱的几种类型呢，你们都明白对不对？
对，
这六种有哪六种啊？周大福帮我们再很快的重温一下呢。啊，我们再来介绍最后一种。
嗯，
第一种是什么？好像跟武侠小说一样的，
一剑定江山行，
一剑定江山，
谢剑一样哈。
第二种是雪中送什么？送炭行啊，
送炭行，
帮助人慈善。动机的。
第三个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行，
嗯，殉道行啊，殉情行啊。
对，
第四个就是大众压力行，
嗯，那第五呢？
任重道远行。
第六，
纯属灵行。
纯属灵行。
六种之后呢，现在第七种。
第七种是讲的肉体亲密型。
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世风日下呀，今天的社会呢，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个肉体亲密型的诱惑，这个不是真正谈恋爱的，对不对？
对。
很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
所以要提醒啊，真的是要好好祷告，要一个健康的谈恋爱约会的动机。周树琴老师是不是预备了一首爱情的诗歌？
这个肉体亲密型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花多一点的时间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讨论。
好，那讨论一会儿我们再来听歌。
不是了，我是希望我们先放首诗歌给听众朋友听，听完了之后呢，我们再一块儿讨论我们可不可以更亲密一点。
可不可以更亲密一点啊？这个要留心听了。
好渴望时钟可以快点转动，快一点午休来个自由活动。好渴望老师可以全体罢工，没有了规则生活轻轻松松。好渴望对面男生可以主动，不要把我当背景来去匆匆。好渴望爱情来了自由活动，不要像走不动的一块木头。地球不停转动，我却不停落空，每一个美梦都与现实有点不同。我想自由活动，不要太多服从，在生活夹缝向现实举动。我也许不算聪明，平凡寻常普普通通，不要求太多，只要自由活动。好渴望闹钟不要闹得太凶，不勇敢上班早上自由活动。好渴望工作可以有点不同，不要再重复昨天一切内容。地球不寻常普普通通，不要求太多，只要自由活动。
我最近有点烦，爸爸给我压力，妈妈又唠唠叨叨， 我当然要找个女朋友谈谈我的苦闷呢。
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
年轻人的烦恼，
有人好想更深地了解你，有人希望成为你的知己，有人需要你关心，有人因为你而赞美上帝，你是创造的奇迹。
前面的那首歌我们一面听了都很高兴，因为啊有年轻人啊，周大福和周大吉很喜欢那个节拍、嗯、那首诗歌叫什么？苏琴，
自由活动。
是谁选的？
是我选的。
哎呀很年轻啊，15岁。
对，因为我在想呢，我们要跟年轻的孩子在这里讨论谈恋爱啊，交朋友啊，那你放一些这样的歌的话，我相信他们会喜欢的。
但是谈恋爱不要太自由的活动了哈、啊
嗯、
歌词这个曲名叫自由活动，它其中有一句话呢我听到了很好、
嗯、是什么？
说我虽然喜欢玩，但是偶尔也很用功、
哦、
对不对、
啊、这个非常重要。
他刚才说的歌词是我偶尔会偷懒、
啊、
但是也会偶尔也会
啊。周大福完全
很仔细的在听，
更正了我、嗯、那么周大吉呢听歌的时候也更正了我前面讲的那个例子，杨过跟小龙女谁是老师？
对啊，小龙女是老师，
小说里面
是
对，那是小说里面、
嗯、
但是我说比如说
对、那如果是说比如啊，那比那个比如说的很好。
对，
好，
大吉呢看这个金庸小说已经看了
神雕侠侣
多变了，所以他非常的熟悉。
他是神雕侠侣里面的，
对，
嗯，
好了，所以呢听众朋友啊，那小龙女跟杨过呢知道杨过是学生啊，我前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把刚才那个任重道远行做了一个解释。
好，那我们现在要回来谈一谈，就是当你去跟你的异性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到底这个亲密的程度要到什么程度呢？亲密可以，我们可以更亲密一点嘛。其实很多年轻人呢都对这个话题呢非常有兴趣。
对，我们做一个市场调查好了、
嗯、
我们没有这个事先问一问大吉大福哈，一个15岁、
嗯、
一个19岁，你们觉得第一次约会，当然男生跟女生啊不要有任何的手与手啊身体的接触，对不对？同意吗？
第一次，
第一次、
对
对、
那么
你们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手牵手？
互相都比较喜欢对方、
嗯、
欣赏对方，
就是互相
谈得来，
有准备了以后。
什么时候？比如说两次三次吗？
还是两个月三个月呢？还是两年三年呢？
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时间来计算，
什么时候可以手拉手呢？
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这
一
列是
两个月，对，一个月四个星期，两三个月差不多。
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以后就是手
拉手了，对，就是要有一段时间。
那这个是可以接纳的，手拉手呢，表示你们的一种深入的沟通，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下面一步就严重了，就是手拉手以后呢，再发展了关系，又彼此亲密了。那么他还会继续的晋升，对不对、
嗯、
那从这里开始呢就一步一步呢我们要真的是要思考，要小心，要谨慎了。
嗯，
嗯，这就是牵涉到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可以更亲密一点吗？
对、
嗯、
其实讲到这个亲密的时候呢，它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对啊，
这个两性关系来讲，亲密包括了两性之间多方面的交流，那这里面就包括了他的理性的亲密，还有这个感情方面的亲密，还有肌肤，就皮肤、
肌肉、皮肤方面
的亲密，
这三方面的亲密，我们可能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嗯，
那什么叫做理性的亲密？什么叫做可能肌肤的亲密？我们懂啊，我们刚才也讲了，首先、
嗯、就是手牵手、啊，
对不 对，
对？
或者像西方的电影呢，很奇怪，西方的电影一定有一个镜头是，是什么？
亲吻，
亲吻呢、啊？嘴对着嘴，对不对？
对，我觉得爸爸这个观察很好啊。
对，
我以前啊，
你有没有发现西方爱情电影没有亲吻的？几乎没有，
比较少，
应该可以这样说，西方的电影每一部电影大概都会有亲嘴，
每一部都会有、
嗯、
如果是发现没有的话呢，
这是肌肤的亲密、
嗯、
好，那我们讲一下理性的亲密。
什么是理性的
亲
密
呢？这个就是
什么是理性的亲密？
思想，
对，
思想可以亲密吗？
意见
就
比如说
思想跟意见怎么样，
互相对某件事情有共鸣， 那个算不算理性
交流？
对，交流就思想性的交流、
而且你讲了以后呢，对方本来不赞成你，但是他要亲密你的思想的时候，就是跟你他说哎呀我也完全同意，你被他说服了，这是一种亲密啊，继续解释继续，他也肯继续听继续听，
沟通啊、
对不
对
思想上的沟通亲密，理性上
的这个理性上面的亲密呢是比较容易建立的，
对，
就是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呢，对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一些看法两个彼此交流，
我觉得也是一个基础，
对，这是基础。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也问两个孩子了，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呢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手牵手，那刚才他们两个也发表他们的意见呢，就是说一个月啊需要认识一段时间彼此喜欢之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感情方面的亲密了，那感情方面的亲密呢就是讲到真正的彼此接纳，接纳对方感情上面的投入，而且呢两个人彼此关怀，你去关心女孩子，女孩子也关心你，那我觉得我们要认识这个亲密的不同的层次。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自己有一个看法，我是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今天谈恋爱的时候，不单是要在这三方面一点点的进步之外呢，还有一方面要去追求的，就是灵性方面的亲密。
所以有四种了哈，灵性方面的、
灵命上面的亲密。
在这里啊，灵性方面的亲密呢，也可能是最高层次的，
对，
我们在这里安排一个先后层次的话呢，我问一问周大吉跟周大福啊，你们觉得哪一个层次是基础，是第一步，每个人都可以有的？理性，肌肤，感情，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
理性，
基础是理性，这是人人都可以有的。第二步呢？感情还是皮肤？肌肤，
感情。
大福同不同意？弟弟同不同意？
同意，
对呀、啊，对，感情
有了感情，
那么第三步呢，才有这个肌肤手牵手啊，或者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没问呢，亲吻是在什么样情况亲吻？
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要像西方人那样，就是真的是很容易就把亲吻就实践出来？不应该吧？我要听你们的意见。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什么程度可以所谓的嘴对嘴啊？
亲密了以后啊？
亲密了以后，
也就是说两个人发展了感情以后，对不
对、啊、
就是很投入了、情感的投入，互相关怀。
你们的看法跟我有一点不一样、我呢是觉得不应该有亲吻，除非要结婚，对不对、就是我们可能半年以后打算结婚了，那开始有亲吻，对不对？
那广亮、
就是、
你是不是这样呢？
已经一见定江山了，我自己是这样了，我自己是这样。
哦，所以当你、
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呢，亲吻的那个对象就是我的将来结婚的对象。
嗯，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啊，
最比较安全了。
当然不是一定要亲吻的，你结婚以后才亲吻也好啊。
嗯，对。
但是亲吻太多是，刚才有什么到处留情啊？我们讲过
不应该的，
那不负责任
的，
那个昨天讲过不负责任的恋爱。
其实呢，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又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前两天我也讲过了，到底谈恋爱的人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的亲密呢？我前一次还跟听众朋友也讲过，有一次我在海边散步的时候，跟两个孩子看到呢，有一对情侣。其实已经是晚上了，他们两个人在沙滩上在那里很亲密，对不对？
对。
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立刻教导孩子，我说你们以后谈恋爱呢尽量的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当时我们稍微有点紧张，我们都不敢走过去啊。
嗯，因为呢就是这个情欲呢是很难控制的，所以要尽量的避免。那讲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些人谈恋爱之后呢可能不一定成功。
嗯，
那这个时候他们会分手，或者是有的人会失恋、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那这个很重要，必要的时候呢，在结婚之前呢，就是你们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分手，好过随随便便的结了婚，对不对？
对。
那这个分手问题呢，
我也非常赞成，就是说，就算是你跟他谈恋爱的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你发现还是不适合的话，宁愿这个短痛不要长痛。
对，因为结婚是终生大事，不可以儿戏。
对。
对。
那这个在处理恋爱的分手啊或者是失恋的时候呢，有几个很自然的结果我们必须要面对，就是感到不安、 精神呢受打击，情绪不安啊，心灵伤痛，对异性呢就失去信心，那么这些都是会有的。那么这一点呢在一个成熟的人来说，你品德成熟才有资格谈恋爱嘛，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打击呢来临的时候，你要有心理预备。
对，如果是真的你分手了或者失恋了，那以下这几点呢可以帮助你注意在这一方面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好，很快的讲几点。第一呢，刚才说了，伤心是无可避免的。
那重要的是你要找一个适合的人来帮助你，来支持你在这段时间。
第二，如果你主动提出分手呢，一定要给对方一个准备的时间，让他的心灵受到打击的那个痛苦呢减到最低，而且呢仍然将你非常尊重他的这个讯息呢这种态度表露出来。
对，
那再就是分手之前呢大家都要有机会讨论，有这个理性上的沟通，刚才我们也讲那个层次嘛，对不对？
对，
理性的层次，要有冷静的沟通。这一点呢我们真的要学西方人，西方人呢他们很冷静的讲，讲了分手了以后呢还能够做普通的朋友，在某些场合一碰到了呢，在商店呢
还是会打招呼，
还打个招呼，有个基本的
尊重，不会说是好像跟仇人一样
那就躲开你了，就不会的。那这一点呢我们要学习成熟。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是要跟对方分手的话，你要很诚实的把这个原因讲出来。
很诚实的讲出真实的原因。那么目的呢还是为了对方的幸福跟你的幸福，为了大家好。再就是呢，分手之后的一段短时间呢一定是心情特别伤痛，那么自己安排一些时间，安排一些方法，叫自己有一些医治的时间，
对，
我觉得这是可以做的。那么长久来讲呢，在人生里面这样的过程呢或许在你的后半生它也可能成为一个祝福，好过你乱结婚随便结婚呢半生都痛苦下去。
那如果你失恋了，你分手的话，你不要太难过，从当中呢你要去面对你的问题，然后呢从你的过去的经历当中去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
结束之前呢，周大福给我们介绍圣经的两节经文，新约约翰一书第四章19-20节，这两节很宝贵，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兄弟，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以看见的兄弟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这是约翰一书4章19-20节，爱的基础是爱神，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的天父面前建立一个好的爱的基础，然后在人与人的恋爱呢也能够开花结果。
好，今天的谈恋爱呢就跟听众朋友谈到这里，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你有什么心得，或者是在这一方面有一些困扰的问题让你想不通的话，你可以来信给我们，来信写大吉大福或者周广亮周素琴都可以的，来信的时候也别忘了向我索取我为您预备的3本小书册。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再见
再见。